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心。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澳专教育集团旗下的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介绍入籍法案的相关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移民和签证相关的问题。 Bonnie 您早。喂，可能我们的线路稍稍有点问题。波尼您早。
哎，好，你好。
那么非常感谢波尼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上个月18号，联邦党政府对新的澳大利亚公民入籍法案进行了修改。那么修改的公民入籍法案要求有哪些变化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公民入籍法的话，其实我们从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已经推出过一次的比较长，就是比较改变比较大的一些修改。然后其实现在它再重新修改的部分，最重要跟四月份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关于英语要求的那一部分。然后其他的一些基本修改，当然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你拿到永居身份以后需要住的时间，从现在最短是一年的，就改成是必须是4年的时间。然后其他的一些小修改，其实就是说强化了那个就是入籍考试的那个就是内容啊，还有就是一些考试的一个要求。然后呢，就是说增加了一些，就是说你需要证明，就是说啊你怎么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啊，还有就是说你宣誓的时候那个年龄就从现在的那个年龄就是减到就是16岁你都开始需要宣誓了，就是效忠澳大利亚政府啊什么的那些。所以基本就是说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也是只是针对英语跟那个住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部分。
那么就上个月18号改了之后，这个英语是不是要求原来的雅思6分，是相当于是要求的雅思要低一些是吧？
对，其实他现在就是说他会说是有一个分开的一个英语的要求，但是现在内容实际上还没有公布，他只是说一个就是说合适的一个英语程度，但是就是说这一个就是绝对在移民法或者是在公民法里面是没有定义的，所以就是说这一部分还需要就是移民局那边再详细的在他们就是说在议会里面就是说在做一个辩论的时候，他们再重新的给我们一个解释是什么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才会就是说有更进一步的内容去知道他现在的英语要求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修改。
那么我们现在明确一下提交了入籍申请的人是否会受影响哈。那么已经提交入籍申请的人会按照什么要求来参加这个入籍考试呢？尤其是在2017年4月20号之前当天和之后都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现在来说，就是说4月20号那时候他们公布的那个法案新的修改的话，如果可以被通过，就需要从如果你的申请4月20号当天或者之后提申请的话，就需要按照新的那个被通过的法案去就是要求来审批。但是因为这个法案是没有被通过，所以呢，现在从4月20号之前当天或者是之后，只要在2018年7月1号之前递交的移民就是入籍的那个申请呢，都是按现成的法律，那就等于是说，就是说你需要有4年住在澳大，在递申请之前，你要4年住在澳大利亚的记录，其中最基本就是说，在递申请之前的那一年，你必须要是永居的申请人，永居的那个签证的持有者，然后呢，那4年需要是合法居留，然后就是说，基本就是3年需要就基本就是你不可以离境超过12个月，最后的那一年不可以超过3个月啊，然后需要通过那个 citizenship 的考试啊，这一些基本的要求就比较轻松一点。当然你还是需要就是比较常验，现在比较抓的比较严格是关于那个品格的要求，然后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说之前我申请我永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毛病我没有递交，然后我永居都申请了，然后等于我应该没问题，有可能移民局在那一部分会抓住一些问题来，尤其是针对一些比方关于就是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是一些就是去过法庭但是没有申报的这一些问题，很容易给移民局给抓出来，然后导致到你的那个 citizenship 申请不通过。
那么提到国籍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国会议员的双重国籍问题是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些议员就是因为继承了父母一方的国籍而持有双重国籍的。那么澳大利亚人在海外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是否会自动继承这个澳大利亚国籍呢？
是的，只要就是说父母其中一方如果在小孩出生的时候，就算是海外父母其中一方，只要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国籍，其实小孩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权去申请继承父母的国籍。但是我们这一边是这样的，就是说父母需要得去申请，所以呢，就是说你不是他不是就是说啊，自动你就是拥有这一个，你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呢，父母双方其中一方就是说需要上当地的领事馆去申请，就是说把我小孩就是说啊继承国籍这个动作，然后他们才会就是说拿到国籍的。所以就是而且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我们不是去从政的话，只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我们这一边澳大利亚的那个法律是说，我们是容许平常人，我们是容许双重国籍的。只要你就是说你拿的另外一个国籍的国家，他们也是容许双重国籍，你就不需要放弃当地的国籍，而你也还是可以成功申请到澳大利亚的国籍。
那么感谢波妮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移民代理波妮为您介绍入籍法案的相关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向我们的移民专家现场咨询任何移民和签证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是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您早。
田先生你好。
哎，你
好。你早啊，嘉宾早。
你好。
我请问一下哈。我的太太是今年六月，提交了那个入籍申请，可是她现在有事要出国，那她在填表的时候是有填12个月不出国，她那现在有急事要出国，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就是说要看他出国的时间有多长，因为一般来说他是在境内地申请的话，他在审批的时候他人应该是在境内，所以如果他的那个就是申请给就是发到一个移民官手上去审理的时候，而他人不在这里的话，移民官会看他进出境记录嘛，然后知道他不在境内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申请。一般好的情况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他，或者是给相对的就他留下的一些联系电话，然后就问他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是说必须要他人回来才可以完成那个审理手续，所以你就要看你太太离境的时间会有多长。比方说是啊几个星两三个星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离开几个月的话，我会建议你最好先跟移民局打一个招呼，就是说啊他是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他走之前可以给他审理还，如果不是的话，他海外的紧急联系电话跟比方 email 先给他们一下，有什么事情需要的话让他们先通知，但是他要有意向证明他是会回来的，只是因为家里有执事或者是海外有执事必须要出去一下。
那假如说这样他离去两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那是不是可以不用跟移民局打招呼？
按现在的，我只可以说按现在的审批时间，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到你就是你太太的那个审批的那个段落去。但是如果你担心有问题，因为你递了申请以后，只是移民局那一边有相关的联系的。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通知他们一下啊，他会出去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移民如果有时候移民局的移民官不是就是。他们就是其实他不需要通知你，他就说哦你不在这里，他有可能就是说做了一些动作不一定对你的申请好的话，那你就是说如果你要出去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会说如果两个星期你可以就不用了，但是如果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以上的话，你最好跟他们打一个招呼了。发一个电邮，如果可以就是你打一个，因为最长的就是打那个热线电话，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就是看一下你的帮他递签以后，他应该会有一个确认信，确认信上有没有那个电邮地址，如果有的话你就发一个电邮过去就可以了。
田先生，
好，
谢谢田先生的咨询。
谢谢，
不用客气。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移民代理波妮为您介绍，任何移民和签证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去咨询。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接下来是 Mark 的电话。Mark 您早。
主持人好。
Mark 你好。
您好，请讲。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先问第一个问题好吗？就是说，163投资移民如果成功以后， 一般几年以后，他多长时间以后，他们可以申请那个永那个失窃人啊？
163的话，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四年多一点点的签证。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说符合所有相关的法律相关的要求的话，一般来说是因为它是要运营那个生意两年嘛，所以你一般来说就是最快就是两年之后你就可以申请892，这个是最快最快的情况。但正常来说，你一底部你不可能立刻就开了生意嘛，所以一般来说你可能两年多一点点你就可以去递交那个892，但是必须要确定里面所有的要求，包括生意运营的时间、生意的那个营业额，你雇多少的人，你个人的资产各样的话都需要符合移民局的那个要求，你才可以进一步去做892。
哦，就不是，我就是说他已经拿到892了，就是已经成功了，就是他多长时间可以申请永久居民啊？
892就是一个永久居民，你是入籍是不是？
对啊，就是说他如果投资移民已经成功了，就是他多长时间可以入籍啊？
哦，你入他长时间可以入籍，你就要看他之前，必须要看他之前在这里合法居留的时间有多长。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是说你在递交那个入籍的申请前，你必须要在这里有四年连续居留的记录，就是递申请前。比方说，你打算是现在就是2010年的11月。那就是说你在这一个之前的四年，就是2014年的11月到现在这四年过程里面，你是否都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然后中间
的
你 对，如果这四年的时间都在这里居住，然后呢，最后的一年就是要看你的892是什么时候下来的。然后你就是2016年11月之前下来的892，你就 OK， 因为你最基本你需要12个月是永居的身份在这里嘛。那你就是说基本首两个就是住四年，最后的一年必须要永居都符合了，然后我们就要再看有出境过的那个记录，那就是2016年的11月到现在为止，这12个月的那个时间，拿着永居身份的这一时间段里，不可以离境超过3个月，然后从2014到2017这个时间段里面，不可以离境累积，加上最后的那一年12个月，不可以超过。如果都符合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递交就准备材料递交那个入籍的申请，然后呢，移民局到时候会通知去面试跟就是做那个入籍考试，如果都通过的话，基本移民局就再进一步审批，如果 OK 的话，就等待那个入籍的那个就是那个典礼，就正式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嗯，
哦，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投资移民嘛，他是现在是成功了，他也许可以申请永久居民了，但是他拿到身份892以后，他就欠了我大概2万多块钱的房租不还，你说这个我如果说我跟移民局说会有什么作用吗？
你这个是属于私人的一些就是说潜在的一些问题，当然就是说我不可以说你直接跟移民局说其实有什么用途了 OK， 但是如果他欠你钱，其实你可以正常寻那个法律的途径去要求他，而那个法律如果他就是说他还不还，然后导致到要去法庭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对他的移民有什么对他入籍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案件确实在我面前有什么证据，因为这一些就会牵涉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就不好说，因为这个可能会有影响。
好的，
但是就是说你应该就是循正常的法律途径去要求他还。
好的，谢谢马克
的
咨询。接下来接听
谢谢
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早。
徐先生您好。
哎，您请讲。
哎，是我。
哎，是您先讲。
啊，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入籍，我看了一下，好像有两种表格，一个。那个超过60岁以上，我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参加这个外语考试啊？
其实现在是没有外语考试的，你是说是
就是那个做那个什么题库吧，就那个题目吧，就是什么叫什么，反正是考试吧，就是。
你是现在 ，sorry， 我没有听清，你现在是几岁？
61岁。
61，然后你已经符合所有的那些。
对，来了都
然后
来了15年了嘛，肯定符合了。
来了那么多年啊 ，OK，
对，
好，所以现在你是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按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需不需要通过，就是那个 citizen 就是那个入籍的那个考试，对不对？
对。
好， 我你正常来说，如果你的年龄，我帮你很快的，因为我这个不百分之一百确定是65还是60、哦、然后就是说你只是就是你的问题只是这一道，对不对、
嗯、
我看我现在有没有可以立刻帮你看一看那个资料，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可能就是说留给那个就是主持人知道，然后我让他给你回复好不好？
好的、
嗯、因为我的电脑有一点卡住。
好的，徐先生，那麻烦待会儿跟
我
们的接线员聊一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这个我就是查到以后我会confirm 就是给 SBS 这一边，然后你可以问他们拿到答案。
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如果递交这个申请以后、嗯、大概他处理大概要多长时间比较通申请是什么什么？
现在就是说审批时间很长哦，现在审批时间你估计大概10个月左右，因为就是说之前4月20号他新政策出来了，新政策的那个就是说一个议案出来的时候呢，虽然不获通过，但是那个时刻因为他们会就是如果当任何有很多人突然间就是递申请上去，所以呢就是说在那边卡住了很大批的申请人，现在可能就是审批的时间你估计保守的话10到12个月的时间。
嗯，
那你现在交资料的话，如果明年真的又要变化的话，那这个按照新的还是按照这个？
他就是说如果你的申请是去就是明年2018年7月1号之前递进去的申请，他都还是会按现成的条例。
嗯，好的，谢谢徐先生的咨询。
好，
谢
谢。
接下来是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早。
哎，您好。
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嘉宾。
哎，你好。
我想问一问呢，就是有这么一情况，父母呢都是 PR， 也就是获得了那个永久居住权了。
嗯。
他们有一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属于公民呢？还是以后还要申请加入公民呢？
你就要看小孩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父母是永居就会比较特别。如果父母是永居，小孩出生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话呢，那他出生呢，他就是 citizen 了，就是公民了。但是如果他出生的时候是在海外，那就是按照父母的那个永居身份，就是通知移民局，然后小孩是需要申请那个 child visa 了。
啊，是的，澳大利亚出生的。
澳大利亚出生的话，就是他小孩出生就是就是 citizen， 就是那个公民。
嗯，
啊，那好，非常
好的，
好，
谢谢高先生，
不用客气。
那么下面一位是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您早。
哎，你好。
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妈妈呢，在5年前就是获批准的那个父母 contribution 的移民，然后今年过5年了。在9月份呢就递交了配偶团聚移民，就是申请我爸爸过来。我知道这个过程大约是1年到2年批准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妈妈患癌症，如果她过世的话，这个申请是否还有效呢？
嗯
，OK，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申请来说，如果他是你父亲的申请，所以现在他还没批下来，对不对？
是刚9月份才递了申请。
嗯，
9月份才递的申请，但是就是说这一段是你递申请的时候，你母亲还在的，对不对？还是已经过世了？还
在，
只是递交了申请以后，你母亲才就是过世的。
没有，我们就是担心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我母亲现在还在
这里。你父亲递交申请的时候，他人在境内还境外？
境外，在中国。
在中国。好，那现在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是说可以证明到他们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那一般来说这个是有可能他还可以持续的。但是就是说需要证明，就是说夫妻关系的那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材料需要去证明，这一边就是说会有一定影响。而且就是说我们要看就是这一个对申请人本身来说是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他在递签的时候，在境内的时候，因为他人已经过来这边，然后就是已经就是我们说 establish 的那个关系已经在这里的话，可能就是机会会高一点，因为他还需要考虑，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因为这个关系不存在之后，他不过来，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就会从这一方面，如果他说是在境外一直也好好生活的，比方他夫人不在了，然后就是说他这个签证不下来，对他个人有没有影响，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考虑。
哦，
对，但是这个会牵涉到比较多的东西，可能要看到材料才可以给你再进一步的那个一个建议。现在我会说，就是说先暂时就是说希望你妈妈身体不会有事情，然后就是让她可以尽快可以过得到来，因为海外申请的时间没在境内申请那么久，正常应该12个月左右的时间。对。
嗯
哦，那他应该人在中国等待比较好呢，还是说在澳洲这边？
你必须要在中国的，你就是说人你可以过来这一边拿旅游签证是没差的，但是等待，因为他海外申请的话，他没有过桥签，所以他不可以在境内，就是如果他的所有的签证都耗尽，他不可以在境内等，因为他没有过桥签，然后你就不好做到他不合法，更麻烦。
嗯、
但是呢，就是说可以尝试吧、
哦，
因为现在移民局就比较就是说就是。我不好说他们没有太有人情味哈，不好这样说。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尝试在你妈妈的身体状况上，就是说啊，那个就是移民部那边，就是跟他们说一下，然后就是说他是很需要你父亲在身旁，然后照顾， 看他有没有可能考虑加快一点审批情况。那正常我会说99%没希望，但是你不做就绝对没希望。所以我说你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感谢梁女士的电话。接下来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早。
您好，
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公婆他们现在持有的是3年次往返的签证，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他们递交了贡献类父母移民签证，在扣款第一阶段扣款之后呢，他们就进入到了澳洲境内。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我公公。到他的3年多次往返签证到明年7月份就过期了，而且因为有那个条件限制，就是每18个月不能超过12个月在澳洲境内。算了一下时间，他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就会超过12个月，就是1月份一定要出境。我的问题是，他出境之后可不可以立马申请另外一个3年多次往返签证呢？啊，还是必须要等到7月份过期之后？
Okay. 你是3年多次往返的嘛，所以你说的过期是他签证本身已经到期，还是说他12个月已经用了12个月的时间？
他3年到明年7月份3年就到期，然后但是到明年1月份呢，他12个月就结束了，不能再待了。
嗯。OK， 你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的话，就算你明年1月份回去再继续申请这个签证嘛，对不对？移民局还是会看你之前在这里逗留有多久的时间，然后他决定是批给你还是不批给你的。所以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因为移民局其实所有批旅游签证的那个类别的话，他们都会看啊，你的签证本身累积在澳大利亚过去在澳大利亚有没有累积住满12个月，然后如果有的话，他们是不一定会批的。
嗯，
所以就算是你明年就算1月这样子帮他递，他递了以后他不批，然后你还是需要等到那个18个月的时间到了，然后你才可以帮他申请，明白吗？
明白，我还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之前一直在微信朋友圈在传，但是也不知道真假，就说是现在可以替父母申请一个帮忙在这边带孙之类的签证，有这种吗？
这个签证已经正常，据我的了解已经不获就是那个医院去给通过了，所以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签证的。
嗯，
哦，没有，
刘女士。
嗯，
谢谢您。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咨询。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 Bonnie 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在空中准时相约。